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魏宏维弟兄，很高兴我们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感同身受。在疫情的期间，我们常常在家里有非常多的时间。我自己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家里，我就把孩子们的电脑或计算机，大家就在客厅这个地方一人一个角落啊，好像一个人有一个山头一样。那我每次经过我的孩子的时候，我都不自觉的留意，就是诶，他在做什么。第一次经过还好，他就是在上网嘛。那后来我做事情做到一半再出来，再看的时候再出来一看，诶，怎么还在上网。等到我看到第十次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有点忍不住了。心中就有一种气愤，就说怎么可以把你的人生全部都浪费在荧幕的前面呢？你的世界不应该只有这么小。可是我又看到他这么专注，我又不忍心打断他，所以这种愤怒的情绪呢，就一直累积在我的心里面。然后我心里面其实是很难受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被这网络的世界所捆绑。我就常常自己反省说，啊，我还是胜不过我的情绪，我被我的情绪所控制。我一直是这样子想的。一直到有一次我把这样的经历呢跟伟洲弟兄分享，那伟洲弟兄非常有智慧，他就说，你在说你是被你的情绪怒气所控制是吗？我就说是啊，我是被怒气所控制的。他说，那你想想看，当你很生气的时候，突然你老板打电话给你，你老板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接起来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说老板是有什么事情，你是不是态度就180度的转变，说是啊，是这样啊。那表示你明明可以控制情绪啊，你怎么可以说你被情绪所控制呢？哇，那一瞬间我才明白到说，原来上帝创造我们是有感觉的，但是其实我们跟感觉之间是有一个关系的，我们是能够明白更加认知我们的感觉。常见的感觉诸如我很气愤，愤怒是一个感觉，还有就是我很困惑，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还有一种可能是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未来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的工作是不是还有保障，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是变成信息的世界呢，还是变成人工智慧的世界呢？这个差别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伤痛，我失去了我所爱的，我失去了我的好朋友，我失去了我过去一直跟我在一起的这种伤痛。焦虑是还没有发生的，我对于那个未知的未来有一种焦虑，我明天要考试，我非常的焦虑，我不晓得我的孩子会上什么样的学校，我感受到焦虑。还有一种感觉是冷漠，人家这样子对我，诶，为什么他不对我笑，那是不是一种冷漠？那他对我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厌恶，我看到就是不喜欢啊。像我的孩子每次看到蟑螂他都不自己去抓，他都是说爸爸，他每次找爸爸，就是难得有几次他找我就是要去抓蟑螂啊。所以厌恶是一种情绪。那为什么会有感觉呢？是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在受神的形象受造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们很奇妙的就有各样的感受。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情绪，在马可福音3:5记载到说，当众人窥探他，就是安息日的那一天，在会堂里面大家都聚会在敬拜神的时候，众人窥探他，因为他大有能力，他可以施行医治，所以众人在看他说他到底会不会行医治的神迹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你为什么不来敬拜神呢？是安息日，我们的眼睛应该是面对着神，在安息日行神迹，神释放人，不是很正常的吗？但不，大家就是在看说有没有好戏可以看，有没有神迹奇事发生。所以耶稣怒目，他很生气，气愤并且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他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玛利亚哀哭说，主啊，如果你早一点来他就必不至于死了。 等耶稣看到他哭，并看见他与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生忧愁，所以耶稣就哭了。所以耶稣有伤痛的情绪。在马可福音六章五到六节的时候很特别哦，他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所以耶稣也会诧异 surprise amaze 他们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了。原来先知在本地是不被尊重的，所以他只好到外面的乡村去。耶稣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也会诧异。那如果我们再看到圣灵的情绪，圣灵的情绪从这里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神的灵呢因以色列人的悖逆而担忧。所以神的灵有一种情绪是担忧的情绪，他担忧我们没有将我们的心敞开向着他。他对个人的信徒也是担忧，所以他为信徒担忧。保罗就劝勉信徒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担忧谁啊？担忧你跟我。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身份原是受了神的印记，印记就是有所有权的，我们是属乎于神的，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在地上存留上帝给我们宣扬福音的美意。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要来，使我们的身体得着得赎，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有新的身体。那圣灵他会扶持信徒，因为我们在地上走的过程当中，我们有难过，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圣灵他就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来祷告。是的，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神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做成了一件事，而是神与我们同在，神有神的情绪，他深深的在乎我们，就如同我们在乎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的思想除了理性的思想是很活络的以外，其实我们是很有感性的思想的，感性的感受的，也是很活络的。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这里就讲到说耶稣他同门徒有一大群的人要跟着他，那他们准备要出耶利哥到这个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来过来过逾越节。那就在那一个刹那，就是他要出耶利哥。那耶利哥现在考古学已经发现有分新城跟旧城，所以呢他可能是出其中一个城，要准备进另外一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然后在那一个新旧之间呢，有人坐在那边讨饭。那个讨饭的瞎子呢马可福音有特别提到他的名字，就是巴迪买。那之前已经说过，就是巴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就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那也有学者说故意把他名字列下来呢，其实就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很可能巴迪买是一个重要的同工，是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但不论如何，现在他是一个讨饭的瞎子，坐在路旁。那他听见说是拿撒勒的耶稣，他听到说拿撒勒的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当他一喊出来的时候，门徒们或是大家其实还是要去耶路撒冷赶路的。耶路撒冷的距离呢是大概18个 mile， 所以其实是有点远的。因为是有点远，所以大家就说不要再讲了， silence。 那很可能是一个很长的队伍里面前面的人接触到了，大家听到这样子瞎子喊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责备他说，你不要再讲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要再讲，我们要赶路，是很合理的我们要赶路。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呢，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讲了两次。当他说大卫的子孙这句话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听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是处境化在犹太人当时的环境来说的话，因为犹太人都知道说弥赛亚就是那一位救主， 就是我们新约说的基督，救主呢是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的。所以当他说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是在宣告说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一位生命的救主。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环境却违背他，因为许多人在责备他说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要赶路，我们要去朝圣，因为要过逾越节嘛，不许他说话。有一点点讽刺，讽刺的地方是什么呢？那个朝圣的圣耶稣 就在那里嘛，他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所要面圣，你所要接触到，你希望能够接触到神的荣耀的那一位，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反而瞎子看见了，而同行的人没看见。思想到说是什么情况下这些门徒会这样子责备瞎子呢？我在想，如果我在那个环境之下的话，我应该也会吧。原因是因为什么？妨碍我在做的事情，因为我要赶路，我的脑海中就只想要我要完成一件任务，我想要完成一件事。那也就是因为我只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却没有注意到神在我们当中所放置的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的疆界，我们的生命都被神所立定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你所见到的每一个人，你每一次见到去超级市场碰到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安置的？如果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不会被这个事所蒙蔽了，我们就不会去叫那个瞎子 silence 不要讲话，因为那个瞎子就是神所要的人。还有一个小提醒，小 hint 提示，他说了大卫的子孙。那照道理你是门徒，我是门徒，我在那个里面，大卫的子孙，那他就是认耶稣是基督啦。那是不是我应该欢迎他呢？我是不是应该请夫子来怎么样帮助他，或者是我应该把他带到夫子那边去，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在这个地方门徒很显然认识还不够深入，所以他们就事情很忙，所以请你不要讲话，可能请是客气的，大声斥责。我们不但没有听到人的呼喊，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说伤害人的话。那什么是伤害人的话呢？就是以自我的角度，以自己的律法或以自己认为的规矩跟立场来评断别人。我就反省说我们常见伤害人的话有哪些，这些话或许你都听过。第一个就是你不要福中不知福啊，想当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去看那些比你还要惨的人呢？这个我在当兵的时候常常碰到啊，因为新兵很辛苦，老兵都永远说想当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保家卫国， 那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算惨。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从以前到现在你就是爱钻牛角尖的人啊，所以你想太多了，你的感受不是真实的，你想开一点嘛。你要知道人的感受就是真实的，因为是一个 perceived reality， 他感受到了，他的感受就是真实的。再来就是还有可能说是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认罪，你有问题你要认罪。那最近我们读经计划正好读到约伯记，那约伯记他的三个好朋友一开始听到他的坏消息的时候，然后他们做得很好，他们就从自己的家里就去找他，去探访他，然后探访的时候看到约伯这么的惨，他们也很难过，他们就陪他坐在那边七天七夜。那因为约伯记可能是尸体，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七天那个24个小时，但是总之就是很完全完整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约伯才开始说话。所以他们真的做到陪伴的工作。可是一旦约伯第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他诅咒自己的出生，说这么痛苦，真是宁愿不要生出来。当他开始讲的时候，旁边三个朋友想要安慰他，那安慰他的时候他用什么方法安慰他呢？他们安慰的角度呢都是神一定是公义的，那你会遭受患难， 那既然神又是公义的，那就是你有罪。他们一开始做得很对，就是做了陪伴，到后面的时候，约伯在16章第二节说，你们是叫人愁烦的安慰者。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oxymoron， 就是这两个是完全相反的，就是你有没有吃过很热的冰啊，这两个根本是不对不起来的。所以约伯讲说，你们是叫人愁烦的安慰者，明明你要来安慰人的，怎么会弄到让人家更愁苦呢？然后你们竟讲一些虚空的话语，告诉我说神是如何如何的公义，难道约伯不比你知道吗？在前面的时候，约伯连他的孩子吃完饭很开心，吃完饭以后，约伯都还结束以后，宴会结束以后还替孩子祷告，怕太开心的时候讲了什么样的话得罪神。约伯难道不比你知道神是公义的吗？但如今他遭遇了这些，他不明白，你们可不可以讲出一些真正安慰的话？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朋友没有感同身受，他们只看到约伯外面的那个痛苦，但是他深层还有一个痛苦，就是他不明白为何神不听他的陈述，他期望神在对他说话。所以什么是同理心？什么是感同身受？圣经上也有讲说，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你作为人的好朋友，作为好家长，作为好儿女，碰到好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说，我真的是替你高兴，上帝赐福你？碰到难过的事情，你有没有对他说，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忧伤，与他一同同哭？我的小孩 Nathan 他对我说了一件故事，因为我们谈到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就是黑人的生命是珍贵的。他就说，有一天你去参加一个丧礼，你进去了以后，看到这个丧礼的主人，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他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你过去，你要安慰他，然后你就跟他说，你不要难过了，你的儿子虽然死了，可是哪一个人的儿子不会死呢？大家的儿子都会死啊。他在解释给我听，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生命宝贵。那他的contradict 现在在讲的就是 All lives matter， 大家生命都很宝贵。他说，你这样子说妥当吗？当这个人在哀悼的时候，在他哀悼他儿子去世的时候，你去跟他讲说大家的儿子都会死啊，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同理心啊？与哀哭的人同哭，他的损失就好像是我们的损失一样，他的喜乐就好像是我们的喜乐一样。所以约伯到31章，所以他们对话了很多很多很多章，他就呼喊说，唯愿有一位听我的，但愿有一位听我的。没有人啊，三个朋友有跟没有是一样的，只是来用更高级的方式来指责他，就是告诉你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其实就是在讲说你有罪，只是一个换一个方式来讲。然后约伯最后他说，唯愿有一个肯听我的，你们没有人可以聆听。他说，这是我所画的押，就是我的 commitment，愿全能者回答我，愿我的神来听我，来回应我。神让我们在地上做他的门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同理心的好朋友，我们可以聆听别人的软弱。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说，当大家都这样做的时候，耶稣他怎么做？因为耶稣所做的就是我们的榜样，他就站住，因为他听到了，他就说叫他过来，所以就有一个命令给门徒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就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啦。那瞎子怎么反应呢？瞎子呢就丢下衣服。诶，瞎子为什么要把衣服丢下来呢？我看到就是有学者的说法，就是他丢了所以他才不会绊倒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的，但是总之他可能很雀跃咯，因为大卫的子孙来找他了，丢出衣服，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跳起来。那他看不见吗？走到耶稣那里，要怎么样走？一定是要有人来搀扶着他或指引他。那耶稣就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夫子， 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的信在哪个地方体现呢？就是他连续喊了两次大卫的子孙，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太清楚，就是耶稣为什么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因为耶稣不是知道每一件事吗？坦白说，不需要耶稣，就是连门徒都知道他是一个瞎子。那你想，瞎子来找耶稣，他要他做什么？肯定是要让他可以看见的。但是耶稣却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或神的儿子请一个瞎子，一个人，请他过来，以他为中心，把时间跟注意力给了巴迪买。而且这是一个很不 convenient 很不方便的时候，因为需要赶路，还有十八迈要走。要我为你做什么？他看巴迪买是一个珍贵的人，他让巴迪买有充分的时间用他自己的话语来表达他的需要，他不夺去巴迪买的发言权。你要知道，其他的门徒夺去了巴迪买的发言权，叫他 silence， 不要讲话。当人们选择忽视的时候，耶稣却选择站住。他站住，他聆听。巴迪买他说，夫子，或者你看英文就是拉波尼，拉波尼的意思就是我的主，我的主。这一位瞎子说，我的主，我要能看见。他跟耶稣建立了关系，然后跟耶稣恳求。那你觉得上帝听不听他的 request？ 上帝听不听他所要的？上帝当然听。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眼睛得开，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是吧？但是你再注意往下看，瞎子有停在那里吗？没有，瞎子立刻就看见了，立刻得医治。后面那句话也很棒，后面那一句话说，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他就成为耶稣的跟随者。瞎子跟耶稣的关系有这紧密的关系，而这紧密的关系不是建制在信耶稣得了什么好处，而是建制在跟耶稣有跟随的生命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信得太肤浅了，来教会很好啊，这个好是好处嘛，但是我们跟耶稣却没有关系。这是马可福音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这也告诉我们，医治不只是要使我们的身体得医治，而是要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全人、我们的过去过往都交在耶稣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得着医治。耶稣怎么样去关顾瞎子巴迪买呢？他不是给人家建议，而是主动的去聆听。我们知道聆听不在我们的 DNA 里面，我们常常自己有判断力，所以聆听是一种恩赐。有的人比较愿意听，有的人就觉得一切都是很合乎道理啊，反正就是有合道理跟不合道理，世界就是一分为二，这是到一种极端。但实际上很多事情是感受的问题。有一次有一对夫妻，他们在讲话，然后这个先生呢很想要回到以前约会的那种甜蜜，所以他就跟太太讲说，太太，我们不要在家里煮饭，我们到外面去吃饭了。太太就说，在家里煮好啊，又卫生又健康等等等等，就是不要。那最后先生怎么样各种方法暗示明示都没有用，然后最后先生就说，那我们的温度在哪里？你我之间的温度在哪里？太太一听就愣住了，温度，诶，我刚才煮的每个东西都是熟食，当然是热的啊，当然是有温度啊。对啊，就是搞不清楚，没有办法能够沟通。所以我们倾听呢，不只是要听到内容那个温度，而是要感同身受。你要能感受到说，人家为什么这样子讲， 倾听是一种恩赐，的确有人天生有，天生没有。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耶稣的例子，就给我们一个 awareness， 给我们一个自主的一种对自我的认识，所以我们就可以效法耶稣，我们就可以向他学习。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他是感同身受的神，他知道我们的试探，他经历了我们的试探，他跟我们同受罪的苦害，但是他自己却没有犯罪，他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我们就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听见人的神， Jesus listens， 耶稣听到了他就站住，上帝也听到我们对他的呼喊。主耶稣基督是医治的神，他医治了瞎子巴底买的眼瞎，他也会医治你我心灵当中的眼瞎，使我们的心被主所打开。主耶稣基督是同在的神，不是只有一次我眼睛好了就好了，再也跟他没有关系，而是我们一生跟随他，他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接纳我们，那我们是不是完全的接纳耶稣呢？你对神的接纳是只有到表面得好处的接纳，那应该说那是一种认同，你认同这个信仰是好的，但是你有没有那一种委身的接纳，就是我是全然委身的，主使用我，我愿意跟从你。在上个周日呢，我们有一下午我们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有三位弟兄来受浸啊。那其中有一位Jeremy， 他们全家就是云涛跟俊英，他们可能在礼拜天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平安的到达 Indiana。 我们非常的不舍，因为一个 family 要跟我们在一起然后要离开，有千言万语，但是真的不能说太多，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祷告吧。那所以我们就碰到云涛，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所以有这个我，然后上黎，然后还有云山，那我们三个就为云涛祷告。那祷告完以后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因为已经很晚了。那是礼拜天，那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说哎呀，还没有，因为是替云涛祷告嘛，就还没有替俊英啊还有 Jeremy 啊还有 Grace 他们祷告。那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全家正好就到这个 Whole Foods 后面的一个 Whole Foods 后面有地方可以走嘛，那就沿着这个河边我们就在走，我就心中就暗暗的跟神说，主啊，如果再碰到他们的时候，求主让我记得我们要全家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八点钟要结束了，然后要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太太说，诶，那不是俊英吗？哦，原来他们在后父那边，然后在那个地方刚刚要出发。诶，所以上帝很感知哈，就是我们终于又有一个很 personal 的见面，这一次就很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 Caroline 可以替 Grace 祷告，然后 Nathan 我的孩子 Nathan 可以跟 Jeremy 祷告，然后我太太为俊英，我为云涛祷告，他们就有这个很美好的交通。我们人生当中就是有这一种离合，对不对？离开，然后我们又重聚。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也很喜欢Pastor Matt 他为他的儿子Jeremiah 受洗的时候，然后当他的孩子从水中起来的时候，他就叫他 brother， 爸爸叫儿子 brother。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兄弟了，这是多么大的福分。在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神定了我们的疆界，但是我们相信不管到哪里，我们将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定还是会再相见的，因为主是感同身受的神，他知道我们的所望所想。在马太福音25章，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的时候，他要将羊给分出来，一边是得救的，一边是不得救的。得救的那一边，从得救的那边，你从他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王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蒙福的，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原因了，为什么你们可以蒙福，为什么你可以来承受天国，那你做对了什么来符合上帝的心意。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肉体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你们来看我。那些被拣选的人说，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情？有，主耶稣说，当你坐在那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表明主耶稣基督是感同身受的神。当一个人饿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他一同感受到；当一个人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感受到了他的饥渴；当一个人漂泊没有定所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感受到他的彷徨。当你赤身肉体一无所有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来美国是一卡皮箱，现在应该不是这样，但是常常听到主耶稣基督知道你的烦愁烦忧虑。当你生病不知道你的病会不会好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感受得到你的焦虑。当你被下在监里面遭受迫害的时候，主全然感受到了。如果你的答案是说，主啊，我有参加各种营会、各种训练、各种研讨、各种什么，那你的答案就是法利赛人的答案啊。法利赛人说，我一周进食几次？两次。我每天都读圣经，我每天都怎么样，我每天都怎么样，有这些仪式，但是这些真实的信却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就用一个表达让各位，外在的信没有，证明你里面的信是没有的。假设这些事情叫做外在的信，真正的信靠上帝是有那外在的信的，来见证我们内心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感同身受的神，所以我们也要成为感同身受的门徒。其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guideline， 当他站住，他对门徒说，叫他们过来，然后门徒的反应就走到那一个瞎子的面前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放心， cheer up。 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勇敢， be courageous， 勇敢，放心，无惧，没有什么好怕的，起来吧。直译就是 on your feet， 就是站着，因为他是坐在路边，没有力量，没有办法站起来。你为什么站得起来？你为什么有这个力量？因为他叫你了。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基督，救主，生命的救主，他叫你了。 He is calling you。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上帝所呼召的人。当每一次经历到别人有困苦流离颠沛忧郁的时候，你可以做的是什么？你可以做的就是门徒所做的，跟那个人说，放心，你可以起来，你可以好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叫你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主耶稣基督，愿我们成为他感同身受的门徒。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来向神回应。
Jesus。 想你的言语，我心上肉体向你呼吁，
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心和睦，你永恒的爱，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不满足只停留现在，带我进入你的同在，我心和睦，
主耶稣基督，圣愿我们就是那一位感同身受的门徒。当人受伤，当人饿，当人饥渴，当人没有衣服穿，当人在监狱当中，当人有各样的患难的时候，主你就差派我们能够与人感同身受，并且成为他们的帮助。主啊，门徒所能做的就是把你所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就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跟他说，放心起来，主耶稣基督叫你了。主啊，带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因为我们不要被疫情所捆绑，被疫情所困，我们深信你是那超越万有的神。主啊，你可以打破一切的困难，你可以使我们攻破一切的营垒，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 主啊，让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得着你全然的医治，使我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灵就被你所打开，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使我们能够成为有耶稣心肠的门徒，使我们成为更爱人、更有怜悯心的门徒。谢谢主今日的教导，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